第二季的 Sweet Time， 对不对？第二集，
第二集没错，
第二集。第二季 Sweet Time， 好，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你是就短，总要有一个你 fucking。别人可以叫你的东西吗？
有啊，感觉之前出现不是就叫蔡组长，
哦、
我已经认了。
确定是蔡组长是不是？
好，我已经认了，我已经认了。我今天是音质比较好的蔡组长。
哇塞，帅！
啊，所以我要继续讲甘甲的故事哦。
确定要继续？为什么要继续讲甘甲的故事？
刚因为很精彩啊！他今天早上被我痛骂一顿。
为什么？
他现在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不敢吵我。
你把甘甲怎么了？
没有，是他把我怎么了，好不好？
你家的猫把你怎么了？
你知道他，反正我们昨天晚上，我跟我女朋友去吃，就是一间还不错的餐酒馆。然后我女朋友，因为我们都没有吃过，就是威灵顿牛排，
嗯，
所以反正我们就是去定位之前，我们就先订了一个威灵顿牛排。
所以你是去哪一家啊？
它叫马黑哦。
马黑，
对，这是马干焦糖玛奇朵的马哦。为什么我选字要选这么奇怪啊？
我不知道啊。
黑就黑色的黑。然后好，反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威灵顿牛排的大小，因为从来没吃过。然后。就是，反正我们前面又先点了一碗汤，我跟他一起喝，然后点了一个麻辣牛舌，蛮酷的。他是做挂包形式，他把牛舌包在挂包里面，然后
这么帅，
对啊，他那个还不错。可是我觉得他最好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什么海胆炖饭，
海胆炖饭、欸、听起来超赞，那个、很鲜吧？
那个超好吃，而且它还有淋白酱跟鲑鱼卵。
Holy shit！
就是那个吃起来是我觉得最赞的。
你们那样吃很贵吗？
昨天我想一下，我跟他就我第一个是什么汤，然后牛舌挂包，然后海胆炖饭。跟12 ounce 的威灵顿牛排，两杯白酒，4500块吧。
哦，干没有到，我也会可能会破万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感觉那个破万我会发飙，因为其实就是干的，没有要黑他的意思，可是就他的威灵顿牛排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学，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食物的 portion， 就是食物。的 size 是一件美学、嗯，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是很好再好吃的东西，然后那个分量超级多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好吃。我其实是这样觉得、啊
哦。你是说太大份，然后你会吃太多这样吗？
对，就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东西如果它越少，你会越认真跟仔细的去品尝它的味道。
但你说的是它一份的大小，还是它就是吃下去的轻易的程度？
没有，我是说它一次上的分量，就是它整个 portion 的分量。
为什么？可是理论上味道不是都一样吗？
是啊，可是就好像我指的是说，如果它今天分量很多，你可能它剩下的最后 maybe 一半是你。饱足感已经达到80跟90，跟你大概饥饿程度是10或20的时候去吃那个东西。
哦哦，我懂了。
对啊，
就是你第一次一开始吃跟就是哦，知道边际效益啊，干。
对啊，可以这样讲。对啊，食物的边际效益，nice。
这个边际效益的、
啊，对，没错。好啦，反正后来我还特别问那个服务生说：“哎呀，你觉得我们这样子够吗？”他说：“哦，因为我们威灵顿牛排是12寸的，12 ounce 的，所以12 ounce 的威灵顿牛排。”他说：“就是这样，应该差不多。”我说：“好好 ，OK， 就刚后面就吃不完，你知道吗？就是我女朋友吃了2块，我吃了3块，剩最后就是边边角角一块，就是他那个酥皮，然后跟一小块牛排在里面那种最边角那一块。哦”那我吃不完，我就打包回来，然后 我就知道后来喝一点酒，然后到家的时候我又继续喝啤酒，然后我就真的是他妈太想玩艾尔登法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桌子上，我就开玩，然后昨天跟你玩到大概快四点吧，然后我就睡了，惨案就发生了。
哇，原来是干家干你的食物哦。
他吃的他妈一干二净。这是最屌，是他我原本以为他会把里面的牛肉
舀出来，然后酥皮在旁边。
你知道很屌，他是那种环保的纸盒，然后纸盒没有开哦，他的扣环还是扣着，旁边就是开了一个洞，然后里面整个东西都不见。这是探囊取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到一早起来，我女朋友十点要去上班，然后就说：“哎，这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从原本完全半睡半醒之际，哦，对，我今天早上梦到你在钓鱼竿，
大小干，
真的。然后好，然后我就突然醒来，就干，不会吧？来出去看，就是满地的薯皮，然后。一干二净的空盒，
哇塞，感觉很会，
而且它那个牛排跟酥皮的中间那一层，我吃起来感觉是松露跟就是菌菇类的调味酱，
可好像都是吧？我记得它的中间那个会抹一个菌菇类就打出来那种酱，
对，就是他妈里面还好没有什么洋葱之类的东西，干家不能吃，不然他可能已经要翘了。我可能要准备把它催吐了。
干帅，你家的猫，你家猫真的算很会吃，很会选。
不是啊，我不懂哎，我真的很少看到猫这么跟一条狗一样。
有吗？可是我觉得很多猫不是也很爱吃？
是啦，只是这太杂食了吧？这是酥皮耶、
欸！哦，
正常的猫是肉食性啊，它嗑完连酥皮都嗑掉了。
它口味跟人类比较像吗？
干，我是不知道啦。反正就这样，昨天就发生这件事情。
好了，我想看我们又要聊什么大数据？你有什么选择主题？
有什么选择主题？
不知道，太强了，突然想到这个。
嗯，好难用言语去形容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大数据让每个人之间的独特性，这样讲吗？大数据剥夺了每个人的选择权啊！
大数据剥夺每个人选择权。
对啊，因为就是如果你给你好的推荐之后，你就反而少了那种自己去找出真正适合你东西的那个动力，因为已经有人帮你做好了。
对啊，但是你本来就是会往这个方向走，还是大数据的关系？
嗯，
知道吗？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有可能是大数据这个东西。
嗯，
我想看怎么讲，就大数据这东西有可能只是帮你提前预知好你接下来会做出的选择。
对啊，可是叫怎么讲，就好像好，我们拿尔登法环当举例好了，就是如果今天大数据给我感觉就很像那种Red Dead Redemption 那种，它的地图会给你一个主线跟支线，然后标示超级清楚。
嗯哼，
然后可是。我喜欢的是那种你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巧遇也好，或者是有一种注定感，就是我就在这边找到这东西，而且是我靠自己的能力找到它的。
哦哦，我懂你意思了。
对，可是不得不说，就是演算法这东西确实是很赞，
找太方便了。就是你从因为我自己是有在做那个 Google Analytics 那些东西。所以我知道它大数据到底有多夸张，就是我可以光从你过去的搜寻记录就判断出你是一个例如说他以台湾来讲好了，就是你可能是民进党，你可能是国民党的，你可能是
好的，
你可能是上班族，你可能几岁，然后你家可能位在哪个部分哪个区域，甚至可以到这种程度。对，就是他要做可以，但是我Google 上面没有到显示东西啊，因为它会是比较偏向是给你一个，怎么讲，
大概的分析，世界地表最强 profiler。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超
屌，
超夸张，
那个
超夸张。
对吧、啊？反正其实这东西已经在行销这块领域用非常久了，它已经、maybe 四五年、五六年以上了。
嗯，
对吧、啊？反正它的概念就是，你知道大数据这个概念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
收集一堆庞大的资讯量，然后靠 AI 的技术去剖析，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再用相近的，假设你今天选 A、B、C 组，然后今天我选了 C 组 E， 然后他就会把 A、B 推给我，然后 E 推给你。
对，没错，差不多，差不多的概念。对、啊、
对、啊。
但是这是在大数据其中一个面向，因为它其实大概有三个，它有三个不同的类型。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它在社交数据上的应用而已。
嗯、
对。但是它其实还有这种传统的企业数据，就像你之前公司在做那个 ERP 系统。
嗯。
那可以利用大数据去做分析，也有这个领域。
嗯哼。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机械的感官的数据。例如说，你知道我们现在有时候用 Google 会需要点一个那个你是不是机械的那个图案。
嗯。
那个也会经过大数据的分析，然后去变成那个 AI 去决策的逻辑。
什么意思？他说验证下一次验证你是不是机器人的时候的逻辑吗？
就是他不是有给你，我记得是九张图吧，没错吧？
很多啊，就是要你圈出那个什么人行道啊、车子啊。
所以你知道那就是我们在帮忙训练 AI 吗？
怎么说？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你知道这件事？
干，我只专注在那个人行道、啊，我不想屌他，因为我知道我是机器人啊。
那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在帮忙训练 AI。
所以如果你说今天输入验证码那个不算吧？
大数据东西本身其实跟 AI 去挂钩的，就是他利用 AI 去分析里面的资讯这样子。所以它这东西很大程度跟 AI 本身崛起很有关系。
我懂。
OK， 所以要制作一个 AI 有几个步骤，就是它第一个首先是你需要，例如说你想训练一个可以辨识出人类世界物体的 AI 好了，例如说它可以辨识瓶子、杯子或者是maybe 洗面乳这种东西，
嗯，
它要做这样视觉上辨识，那它就必须在每一张照片中把这东西标记起来，然后让它去学习说这东西是什么，这东西是什么，所以它需要很大量的人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它那东西就出现了。
完蛋！我们都为未来人工智慧统治地球做出了一份心力啊！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我不知道你有发现，但是我们其实会越来越分辨出那东西到底是长怎样，因为那个 AI 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受到的考验就会越来越多。
酷酷！
因为做这件事情，我以为很多人都知道那东西其实是拿来训练 AI 用。
没有欸，我只知道，就是我只当下只想证明我不是机器人。
而且它是越来越难哦，你之后会发现它，我大概从两三年前就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它越来越困难了。好了，反正这是 AI 的另一个面向，就是机械跟它的感官数据这件事情的上面。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会提到，就是社交数据。例如说，我们在这东西是绑我们的社交账号了，但因为这个其实我没有很熟，因为社交数据这东西是。跟我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几乎是啊，可以算是，对啊。反正社交数据是，他会看你每则的留言，就是 hash， 甚至 hashtag， 或是你点赞的频率，或是你甚至他有可能会计算你停留在某个页面，就是你滑 FB 滑一滑，你滑的东西停久一点，他可能也会记录。对，然后去根据这些东西去判断出你喜欢的内容是什么。对，但他其实跟刚刚那个想法有点像，因为。就是跟标记这件事情也是有点关系，它会跟你社交数据中的其他数据做连结。例如说，你今天在一个页面停留，例如说十秒，超过你其他页面停留的时间，对不对？它就记录你这个十秒钟跟那个页面的资讯，可能它的关键字，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做连结之后，它就可以去判断说，就等于是有点像刚刚的标记，就是它把这东西标记上一个东西，然后去做 AI 的判断，它就会知道说你大概是这样的人。对，他的逻辑大概是长这样，所以社交数据上也会，其实社交数据应该说是你刚刚那个效应停到最明显的地方，我们会不知道我们接下来的看到的东西会是我们自己看到的，还是被 AI 推荐的。
我懂，
就我们的选择权会慢慢被 AI 去掌控
啊，
对吧？这才是大数据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隐忧。
因为我自己怎么讲啊，我觉得大数据的应用在黑镜里面被提到很多次，我自己觉得。
因为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个未来了，它已经不是一个未来，它是现实，它现在就是这样做。
我知道，没有，应该是说它，想一下，之前有一部动画叫什么？Psychopass， 它是 PASS 那个 pass， 它叫什么？心灵判官。
我好像看过，好像看过。
对，因为它的做法是，它用数据分析一个人的数值，就是各方面的数值，然后去衡量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犯罪的潜在数值。然后当你今天如果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爸妈死倒在地上，然后那个数值飙高的时候，就有警察直接来抓你，根本都还没有犯罪，你就被抓走。
那就跟那个一样啊，什么关键报告吧，我记得汤姆克鲁斯那个。
对，只是他有一个背后的设定，我觉得做得还蛮酷，就是他是把各个不同的人的脑袋，就是死后取出来，然后变成他的 database， 然后那些人全部都是就是可能精神比较极端的人啊，像什么杀人魔啊，或者是就是之类的，然后他就会用那些人的 database 去，就跟我们大数据加演算法一样，去演算推测你这个人后面犯罪的几率，然后他 database 就是一群杀人魔。
但是如果他预测的是真的的话，那对啊，就会很尴尬。
可是你怎么知道就是大数据最后的预测，假设好真的准到有靠背，可是你自己在当下真的就是不会这样选择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证明你自己的找自己的行动。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根本没有，
这蛮有趣。因为以现在社会来说，我们没办法做这个，是因为我们不能预先判一个人有罪，对不对？法律上
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只要在未来这条法律的原则没有被违背的话，就算知道他可能会犯罪，顶多也只能去当作资料去监控而已。
可搞不好就是然后之后真的先拿这个东西来试验用看，然后发现太多次这个数值飙高，然后那个人真的都犯下一堆就是出去杀一整个捷运的人啊，或者是引爆101之类的。应该
是也没错，有可能。
如果这个数值真的整到爆，然后又一直出现这些事情的话，我猜搞不好就真的会通过。
对啊，可是这样的话，那代表说这东西是被认证过的、啊，就是它确定是可以达到，比如说100%的准确度。
对啊，是又为了造福大众的人，然后牺牲少部分人的权益啊。
这样没有，这样算牺牲吗？因为他既然是100%的准确度，你就不会，就代表说他为了连做这件事情，那对啊，应该也不算吧。
你以那个数字的演算法的推论来讲，假设是100%正确的话，可是总会有，我不知道，我都是会相信，就是如果你就没有办法证明，绝对不会有那个偏差出现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他100%绝对不会发生。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他已经经过例如说1000次的测试，然后他1000次都有准确预测接下来这个人会杀人，那你觉得会要让他过吗？
敢才1000次也不够吧。
对啊，1000次不够，可能 maybe 10000好不好，10000次。
怎样，他出去杀人，然后
对啊，就是他预测10000起的这种凶杀案，然后都是 先行预测好的。
可我觉得不管我觉得今天就算到假设10000次或20000次都还是有那个1%的存在，我觉得不要1%，一个人的存在，我觉得就不能说他真的可以过我的尺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就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人真的做了这件事，你才会有办法去判他刑，这样的意思。
对啊，但是很难讲啊，搞不好就是原本数据已经知道了一个预先会来我家杀我全家的人，然后到后来我原本都是说啊，那数字是假的啦，不可能啦，然后到最后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之后，就换我变成是那个大力推行者，难讲啊。
但我觉得这是、啊、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论点就很像那个什么一些反对 face 的人，这样这是这样吗？反 face 对，反对 face 的人会说什么啊，如果你家人出事看你怎样，看你怎么办的那种想法。
嗯，
很像。
干face。
对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死刑太轻松了吧。
我不觉得它有任何功能，就是怎么讲， 我先讲刚刚那个，就是有些人反 face 会说什么啊，你怎么如果你爸妈死掉，你 是不是也想把他杀了这种干话，我觉得超低能的，因为就是这样，所以法官才不能审判自己的亲属啊，靠背，因为他就不是客观的公正的、啊。
我觉得这个论点太低能了，还在那边搞那个那是什么法典？
汉谟拉比
法
典，没错、
啊，对啊，
没错、啊，
敢确定还在玩这一套、欸？哎，
真的、欸。好，鞭刑的那些也是干到他超智障。对、啊、好了，反正回到大数据好了，这东西就是其实跟刚刚讲这三个应用，但是目前最被提及的应该是他在，例如说广告投放这边。它在政治上面的应用会是未来被关注的重点之一，
就有很大的含金量在其中啊。
就是它，因为它可以做到精准投递广告这件事情。
哦，我懂。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例如说我想发布一个假讯息好了，我可以利用这个精准投递去找去投递到我觉得想我觉得会成功的人身上，你懂吗？
就是我想要骗人，然后我可以超级容易的找到一群超容易被骗的人。
对啊，然后这些，而且这就算了，因为这其实还好，因为这些人其实没有到很多。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把这些消息当真之后，他可能会无意间的散布出去，然后变成是很像是真的已经
以假乱真的东西了。
对对对，这东西太真实，
我懂，
会很难分辨。
确实，
对啊，
大数据这东西跟演算法做越强，反而更吃所有人的媒体试读跟多样求证性的基本功啊。
没有没有没有，这到后面如果它真的已经变成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方式的话，那跟媒体试读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那没有避免。
会吗？今天就算好，今天如果你接收到一个讯息，如果你没有抱着疑问的态度去求证它的话，它就会直接变成你的事实啊。所以对我来说，你今天
对，但就算你抱着疑问态度求证它，你可能也很难得
还是找到假的东西，这样吗？
好，我这样讲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个人，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 YouTuber 叫做很久以前叫做 Let Me Know， 你知道这个人吗？
想一下哦，你是说都做那个什么54321那个人吗？
54321那什么？
就是他的影片，就是他是纯动画那个吗？
不是，他以前是做 top 10名，但是他就是变成，他会变成这种十大真相系列，然后，
对，就是54321那个，
他是54321是不是？然后后来是做那种，
各个东西的人就是隐藏知识啊，
对
对
对对对对，类似。然后他有一集是叫做八只蜘蛛，那集我觉得超级屌，因为
没看过。
我跟你讲他大概的故事，就是你知道八只蜘蛛这个故事吗？
我不知道，我知道蛋堡的蜘蛛。
哎、好像不一样。好了，反正八只蜘蛛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会吞下八只蜘蛛。
啊、
uh-huh. ？啊，应该说，我每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吞下八只蜘蛛。科学研究证实，
每一天哦，
每一天，对。
哇，好赞、啊！
好，他针对这件事情去做追溯，就是他想知道说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嗯、
OK。他一开始先去，当然先去 Google 上面找各种资讯嘛。然后他一开始找到的是其中的一本书 ，OK， 但是这本书不存在，就是他找到这本书其实根本不存在。然后他后来才发现，就是这本书其实是由另外一个作者去编撰出这本书，然后说它存在，然后散布八只蜘蛛这个讯息。对，
uh-huh.
然后这就算了。后来发现这个作者根本也他妈不存在，是一个。Reddit 上还是什么那个地方的一个活动，然后他那个人的英文名字去转换之后，他的名字是 is a big troll 还是什么的，反正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绕一大堆地方，然后甚至跑到德国去翻阅当时的杂志，然后还找到错误的资讯。
我懂你，就是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已经是有问题了，这样。
对啊，就是我们没办法知道，因为这东西假讯息这东西太容易被隐藏了，就是
来源太容易被捏造了，
对对，你有可能就是不知不觉中，你就会把它当成事实了，对、啊、就跟小时候我们常被说什么哦，下雨会秃头，对对，然后
淋雨会秃头啦，
淋雨会秃头，然后吃蛋一天不能吃三颗，这种东西，
哦、我知道，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
对啊。但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会相信这种东西，因为太真实了，因为没有人会分辨出它的源头到底长怎样。
这是 那叫什么效应啊？曼德拉还是什么的？就是一堆人都相信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真正的真事实。
不是啊，曼德拉效应是曼德拉效应是另外是那个曼德拉效应超级强。我觉得他说过什么？曼德拉这个人，你知道吧？就是他南非总统吧，印象没记错的话，他
等一下哦，反过来那个啦，我想起来了，
常常死掉啊。
对，
他常常莫名其妙就死掉了，
就是捏造假讯息嘛。
但那好像不太算，因为那个是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报社，然后就那种乡下的那种烂报纸，也不烂报纸，他是故意做这种搞笑的东西，然后写出曼德拉死，然后被媒体引用，然后就后来变成是真的。整件事件真的
哎
干找靠呗。对啊，我觉得还很强啊，就是还有人说什么曼达奇没死，我们跑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好赞的 ,Tupac 应该也在度假还没回来。
对啊 ,Tupac 也在度假。对啊，反正大数据本身就是很多这种在假讯息上面也可以有很有用的应用。对啊，所以在未来这种分辨讯息我觉得会越困难。
哎呀，我好奇问一下，你是那种 Spotify 的演算法推给你的什么每周新发现，你是会去听的人吗？
我是不管演算法的那种人。
可是你要怎么不管演算法？你现在上 YouTube， 就是前面几个东西也是推出来给你，算出来给你的、
啊。我不去看建议的影片啊，我只去查我想要的资讯啊。
你全部都不看
啊？对啊。我基本上不看推，除非那个频道是我之前看过啊、哦，然后我看到的资讯可能我是刚好需要，我才会点进去看。
哦，
对啊，
啊我都是啊，我现在需要看到人摔车啊，我需要看到人家耍白痴出事，然后就推给我一大堆这样。
我很少是为了，就像我最近在玩《艾尔德法》哈，我才上去查这东西一样。
对，可是你查完之后就是。应该是你刚查完看完第一支影片，你再回到你的 YouTube 首页之后，就会全部冒出来了。
但是很多东西，如果是他已经提过，或是别人我像别人玩的，除非是他玩到我打不过的那种地方，我才会给他，我才会看，或是他玩到某些我没去过的地方，我才会说，我干，这东西在哪里？这样子，对啊。但是除非东西是有新鲜感，不然我不会去看。就他除非是新的东西。
所以你意思是说，如果假设说。有你看过一个人讲解完，假设埃尔登法完，就是前必须要知道十件事情。如果有下一个人做相同的标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看第二个人的，因为你看过第一个。
我就完全没兴趣。
如果你讲 YouTube 的话，他现在蛮多人会直接做下面那个大标啊，你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主题。我这段时间轴里面在讲什么主题？
会啊，
如果你看过，
我偶尔会用跳的，但我觉得快转，我觉得快转。很白痴。
哎，对，看说到快转，我之前看过有人看，就是影集或是看连续剧，或是看什么韩剧之类，用快转，我真的疯掉哎、欸。
对啊，干嘛快转疯嘞？
我觉得快转是我个人完全没办法理解的一个行为。
对，
完全没办法理解。
我完全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快转？别人设计好的东西就是给你在这个速度上观看，而且这样还正常人对话的速度啊。
对啊，而且它也是，那就是完整的从画面到音乐到对话，
对啊，对啊，就是整个
才是作者想要传达给你的完整的东西。
没错，没错，我就不懂为什么有人想嘛，他妈想要快转看。
你觉得用快转的时候，就是哦，我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好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那种人。
对啊，有啦，我一快转过，就是有看那种很烂的影片，然后。我真的想知道他到底讲了什么，但是我不想全部看完。
哦，就是你不想要听他讲，如果他有上字幕的话，
对，
就只有快转
看字幕。我只是想看字幕而已。
哦，也是啊，
只有这种时候。但可是他妈只要是那种别人认真做的，我是他妈的没有快转过，我觉得太智障了。
就是资讯量比较庞大的东西，就像你是要学一个新的技能的那种影片，我觉得快转合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看。有相对艺术性的那种，像什么影集啦、MV 啦、电影啦、韩剧啦这种。Oh no！
真的是 Oh no！ 别人设计好，然后直接跳过去，我真的傻眼。
我是不懂啊，我是不懂。
我很笨啦，我现在很笨。
我蛮笨，我蛮笨。
能哦。好啦，反正就到大数据的东西跟区块链还有很重要的连结。你有发现我们是在卖企业数据这件事情吗？
你指的是说，假设某某平台购物的消费记录这东西嘛，对不对？使用者消费记录的行为，我知道。
我们其实是在卖数据给这些企业，因为他们可以雇用那些资料的探勘人员，然后去从这些资料挖掘出有商业价值的东西。
我知道，
对，它逻辑大概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就有很多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付钱？他们没有付钱
买我们的数据？
对，那时候就是这件事是我们免费给他们的数据，这件事情，我们加入每个会员有这个数据。就是你要说加入会员的好处当然有，但是那些东西远远不会比那些数据带来的商业价值还要多。
可我觉得今天就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如果你今天好，我今天假设你把刚刚你讲的那些东西把它套用在现在的好某某购物台，好，今天确实也是我们需要它这个平台，所以我们才要去办这个会员，然后也刚好是因为它是这个平台的拥有者，所以它才可以拥有这么多的数据。我觉得说要我就是我们怎么讲，说要让他们拥有我们的消费资讯，然后我们要跟他收费这件事情，感觉好像也不太合理。
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要为他们的数据课税？你觉得我们给他数据税这种东西哦？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完全不想给他任何一点数据而已。可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我今天每个人都不提供数据的话，那演算法就不会，就没办法使用，就没有办法，就是你只需要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然后就会有你已经预判好你可能喜欢的东西送到你家门口这件事情。
对啊，没错没错。但是就是好，英国跟欧盟那边他们已经有在讨论说，就是数据这件事情需不需要收税，因为它其实是非常有商业利益的一件事情。这东西可以把产值直接可能甚至到翻倍这种程度。就例如说传统企业它没有大数据，它可能使用这方法之后可以让它省掉它那些本来多化成本，然后去更加精准的去给出它的客群它需要的东西。
确实。
对，但是这听起来算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利用商业数据去做他们的就是行销这些行为的话，怎么讲，会如果你不收税，那代表说越大的公司才有办法请起这些那个资料探勘人员，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去达到更好的营收，那就会导致垄断的这个现象，就是所有这个行业所有的资源都会被这大公司垄断，因为他们才有办法请得起这些资料探勘员，
然后也只有他们有这些数据的，
对，就是才要收税的地方。对啊，其实大数据真的是非常复杂哦。对，然后讲到区块链这东西，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情况，所以才有可能去，这个就是这个技术有可能去避免到刚刚提到这个情况，只是它还很困难而已，目前还做不到而已。
你是用区块链的方式去收集所有人的 database 的意思吗？
对啊，没错，因为区块链这东西它是去中心化的，然后它不会有。它不会被
垄断啊，
对，它没办法被垄断。
我懂你意思。
对啊，但是不知道实际上怎么做啊，但是有可能可以，这是一个解法了。对啊，像最近很红的那个 NFC 对吧？对啊，它也是
NFT
啊，是 NFC 吧？然
后 CIT 完蛋了
NFT 啊 NFT
对啊
Token
对啊对啊
NFC 干。
没事没事，我刚才在想的是 NFC， 好像有这个东西。
有有有有有，你最想对同事做的事情？
哈哈，等一下，好，我现在确定要去 Google 一下什么是 NFC 了。啊，我查到的是，NFC 不就是那个吗？就是什么 Apple Pay 那个东西吗？
哇！我直接把它跟那个搞混欸。
好，哪一个？哪一个？
干搏击的那个，不是搏击啊，自由搏击那个。
UFC
啊、
哦、
，UFC 啊。
啊，没事啊。
啊，对啊，好，反正 FT 也是， 这个区块链技术的另外一种展现方式，对吧、啊？
嗯，
他就对于这种艺术创作来说是蛮有帮助的，
蛮有保障的一个东西啊。嗯、
对，但是如果在游戏上面就会很尴尬。
游戏上面，
对啊，如果有些人去创造所谓的NFT 的游戏商品，例如说CS:GO 里面好了，里面一把枪卖你 maybe 500块，然后它是 NFT 的，上面会有个编号，
对，
那对吧？说这把枪是独一无二的，那他就可以去贩售去卖这把枪，对吧、啊？他可以交易啊，
嗯，
对啊，但是问题就变成是，他可以这样交易的话，那商业就会进入这个市场，那这个游戏生态就会GG。
你是说游戏不再走艺术取向，还是走商业利益取向的意思吗？
就变成是，例如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的我们今天玩《艾尔登法环》里面的卢恩是可以拿去换钱的，
嗯
，OK， 而且那这时候就会变成大家都会进来这边，然后想办法去，就很像挖矿那样，你懂吗？
哦，
大家都跑去挖矿，大家都跑去这边打 NFT 商品，然后去卖钱。
啊，这会是坏事吗？
坏事啊，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因为如果是像艾尔登法环这种还好，但是如果是有多人性质的，就会GG啊。
没有，我不懂的是，如果今天好，你今天假设说玩一个游戏，然后里面的币值是可以出来，拿来贩售的，可是这样子会变成是更多人一起来玩这个游戏，这样对游戏本身是一个坏事吗？我原本以为你讲的是说，
对啊、没错，但是目的不一样，这些进游戏不是为了去拿到去破玩这个游戏或是怎样，他的目的是赚钱。
嗯。
你懂吗？他的目的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他这个游戏有任何 bug， 或是他可以用修改方式达到他的目的的话，他就毫不犹豫去做。
嗯，因为我原本以为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游戏制造的过程不会再在乎，就是真正游戏游玩的体验，而是该怎么可以学到更多的。
这也是一部分，但我觉得在社群上面的影响会是更大的，就是。他对游戏社群造成伤害是最大的。
嗯，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是对游戏社群造成伤害？
现在不可能啊，因为现在还没有真的时装。现在大部分整个游戏圈还是很反弹这样的东西，就 NFT。
哼，
对啊，所以其实他还没有到真的时装。我这样讲好了，你可以想象我们玩游戏变得像挖矿一样。
很好啊，你可以真正的在游戏世界里面赚钱。其实我有蛮多朋友都长这样、欸，就像什么《暗黑破坏神》刚上的时候，他其实也在里面，就是一个月也赚了20000多块，就卖装备。
但是那时候流通没有那么容易，他的每个东西都有一个序号，对吧？
嗯，
所以他每个东西都有独特性。
对，
对啊，那他就会更容易的在交易平台市场上去贩售啊。
你说，因为它更保值的意思吗？
我跟你讲好，如果你今天东西没有这序号，那你是不是东西可以随意复制？例如说，我可以我打到了这把枪的档案好了，就是它的 data， 我这档案有这把枪的 data，那我是可以把这个账号无限做复制，然后去做贩卖。
对
对，所以他们没办法让这东西变成太具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没有独特性，对吧？
嗯、
好、
嗯，
那如果今天有序号的话，那情况就跟刚刚那个相反了，它变成是大家打到的东西都是具有独特性的，而且它没办法被复制，
嗯，
对吧？
对啊，
它被复制的话，它别人会知道说哦，东西不是原本是在谁那这样子，这东西在市场上就会很好的交易，因为它是唯一的，你可以真的把它拿出来卖，你打到一个就是一个，你打到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它是可以衡量的。
我懂，保值。
对啊，那这样的话就导致更多的商业行为进入这个市场啊，没错吧？
嗯。可是这样听起来就很像，这样听起来其实就跟就永远都在讲一样的事啊，就是艺术如果今天牵扯到商业模式的时候，就会原本的艺术的价值就会变掉、啊。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
对啊。可是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想到最后都是，所以要让那些艺术家在非常艰苦的情况，然后赚不到钱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因为你赚大钱，你就不会在乎你的作品的给游戏游玩观众的体验，只是
不是啊？问题是这样的市场是不健康的、啊，我们要创造是健康的市场生态啊。
嗯，可是创作者没拿到钱，身体可能不健康啊。
那就是这就跟你想要。 赚一大堆钱，然后得肝癌，还是你想要，你知道，好
不太有钱，然后
尽量做就好，对啊。
干，你会怎么选？
嗯，以我来说，我觉得艺术性是没办法被评价的啦，没办法被。
我在问你说，你要得肝癌还是你要活到100岁？
得肝癌啊。
所以你想当暴发户，然后算我20%的寿命，算完之后我就直接嗝屁这样。如果你今天往心里去追求，你每的一天每新活一天，你就有你知道全新的事情可以体验，多活一天就是多一个机会啊。就像如果我昨天没有活下来的话，我也看不到今天早上干家把我的芬林顿牛排刻完啊。
那是庆幸，你是应该觉得昨天应该死掉就好了。
干，
你不想那块芬林顿牛排了？
我不用，我只是祈求他不要挂就好，剩下的我倒是还好啊。不知道我自己觉得活下来的价值比爽20%来的高，因为我觉得是浓缩在那20年里面，感觉
我是觉得我不在乎活到几岁，就是那时间都还没那么差，就像明天也没差。
我知道，可是没有，我问题点在于，就是你就是想要把你人生所有的精华全部浓缩在就是10年、15年的光阴，还是就是平平顺顺的过完，然后你可以活到完整的寿命？
我是不会选平平顺顺的，我觉得平平顺顺很无聊。
没有，我只是说就是你的收入平平顺顺，我没有说你的经历跟你的心境会是平平顺顺。
那我其实不在乎收入啊，就是对我来说，好玩最重要。就是这件事要是我兴趣的，我一定是得是我想做的。
所以那20年内你一定要爽到，你没爽到啊，你觉得亏的？
也不算爽到吧，就是我不在乎收入这件事情，所以你用收入来评价的话，我觉得不太准。
我没有说收入啊，我是说就是你的，
对啊，可是这样的话，我只是想要过得爽，对，你知道，帅就好了，
不是
管那么多，
不是物质的享受，是心灵层面的富足，
也算是吧。就是去饭店住一晚，或者是去跳高空弹跳，我会选跳高空弹跳，
注重体验。
对啊，
刚我上次跳完那次之后，我真的对高空弹跳。就是没有任何想法。哎，对啊，我后来又去过第二次，那个哪里啊？澳门。第二次去我就没跳啦。对啊，对啊，我想起来了。哎，那真的很扯哎。澳门那个旅游塔，澳门塔，敢跳下来是真的扯。我指的扯是我跳下来之后，我眼睛直接爆血。
啊，我知道你好像讲过。
真的是
帅，好惨哦！
直接说我的。全身上下的血液直接瞬间尬到你的脑袋，人体溜溜球，直接溜起来。
看以前那什么，以前是我溜溜球是那个
超速悠悠吗？
哦，好像是哎，好像是哎，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干地球自转，
对，
就在那边跳着。
哇操，你还记得那招数名称哦？
白痴，我小时候还有练快打
那我还真的会那招什么地球自转呢？
地球自转这么简单，我是用快打，你知道什么快打吗？
快打什么？
就是把你溜溜球从手中往前画一个圈，然后再接回来。
哦，有，这我会，
然后就是一直练啊，对吧、啊？我小时候超爱玩快打，就是小时候跟我哥有玩过溜溜球啊，
帅啊，童年哦。
对啊，那个地球之转还可以，就是地板上捶两下，他觉得收起来。
对，干，好怀念的。
啊，干，童年记忆特别鲜明啊。
我觉得很赞嘞，那个我那盒溜球感觉我还在我家抽屉里面。
哦，我直接找到不见了，一定不见了。
喂，你刚刚讲到那个艺术，那个我突然有想到，你知道现在电影或者是像。好，这样也不太算艺术啦，不过就是那种商业电影或什么的，例如说 Marvel 或是这种很屌的歌手做的音乐，很大程度上也是经由大数据筛选出来的成果。
哦，绝对会啊，绝对会啊。
对啊，就他们的元素其实在也是经过大数据分析之后把这元素放进去。
就是他可以算出来迎合 80% 的口味长怎样，这个 tempo 应该要怎么排，这个节奏这个 rhythm 要怎么排，然后迎合 80%、啊、他这样就可以提前知道，哦，我这样子做完的这个作品一定可以尬到 80% 人的胃口。
对啊，没错啊，所以我觉得 AI 真的是太夸张了。AI 真的太夸张了。
你觉得几岁我们会干输 AI 啊？
我们不用干输啊，我们会被取代掉。
对啊，
他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小孩，
他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对、啊，他是我们人类这物种的下一次然后演化。
完蛋了！
为什么？没什么不好啊，我们被取代掉，不是突然死掉。我觉得被取代了。
那是等一下，那个叫什么战神哦？感觉就是自己啊，不算战神啊，就是很像什么希腊神话尬出了人类之后，人类再回来那种什么 demigod， 就是那种半人半神，再回来把神全部杀光光。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差不多啊，差不多。
对啊，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被屠的那些啊，没事啊，我觉得还好啊。对对，不要太悲观了。When I was a little baby boy, Grandma would rock me, I was full of joy. 道具其实很复杂，因为它其实是刚刚提到至少三种不同面向的应用方式啊，所以我们大部分比较接触到只有社群这一块而已，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东西在对于其他的工作领域上面也是就很有帮助的。对啊，
他已经潜移默化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了、啊。
而且我们现在只看到开头而已，这边到现在都只是开头，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到，
还在成长期。
对，还在成长期，还幼儿时期，都跟现在游戏产业有点像。我觉得它其实是未来的模拟世界的雏形。
什么意思？你说一定要有 AI 这个东西才可以建立出模拟世界这个东西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是现在游戏业，的技术是未来虚拟世界的一个雏形。
我大概懂意思了，
你
是说一级玩家那种吗 ？MetaVerse 那种，
类似，而且它是必定会发生的，就它是未来，除了网络发明之外，接下来的最大的一个，
我知道最大的走向跟最大的革新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懂我懂我懂。
啊，期待啊！
感那个时候就真的很吃每个人自己的心理素质跟自我了解了。
我是等不及了，觉得这样超爽。
怎样？想要去演黑镜，把个东西贴在自己的太阳穴，就可以直接射到另外的地方。这样，
你想要一个世界是你可以任你自己自由发挥的一个创作空间，感超帅，超爽。你想冲沙雕都可以。We tried being God，
绝对会啊 ！People always want being God， 会 God。
Fuck， 好了，差不多到这了。这里是 Sweet Time， 我是 Rick， 我们下次再聊，拜拜。Was in.